我说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才是懂得生活的人，懂得享受劳碌的人才是懂得生活的人。单单拥有大的房子、卓越的成就、有许多的金钱，不一定懂得享受生活。但用钱用在自己的身上，或把劳碌得来的全数留给后人，也不算是懂得生活的人。根据圣经呢，慷慨的把钱分给穷人，或分享资源以帮助他人成功，那是懂得享受生活。好，暂时停一停啊，你们可以听得清楚吗？现在？
院长可以，我这边听得清
楚。那么在上一次我们读的时候谈的时候呢，是二章一到三节，那个呢我们可以看看圣经。简单的说，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呢，传道者就尝试喜乐啊，另外就是 pleasure 或喝酒来寻求人生的美好。他的结论呢就是享乐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留意他没有加上任何的解释，他只是以王的身份要求我们接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续传道者所说的，在第四到十一节呢，他提出另外一种的追寻，就是享受人生的成就，享受美好的生活。第四到第八节呢，他就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的不必，也有生在家中的不必，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中门所有的。我要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要得到唱歌的男女和诗人所喜爱的物，还有呢，很多男生都喜欢的啊，并许多的妃嫔。简单的说，用今天的语言，传道者就是说，当我们住很大的房子，拥有房地产，还有呢，帝王一般的享受，喜欢的就去拥有，想要享受的就去享受。那么呢，传道者就为他丰富的成就感到骄傲，因为他说，看看，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是他所得的份，是他所得的份，就是说 my portion。他付出了努力，自己呢争取享受人生的权利。我们发现在第十节，他也说他享受劳碌，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的确，我们也经验过，当我们曾经努力而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的快乐。你可以问一问，如果你赚取了全世界最贵的房子，住在其中，请问你会感到快乐吗？你们知道全世界最贵的房子在哪里呢？全世界，原来呢，全世界最贵的房子在印度的孟买啊。这个房子呢，你们可以去 Google 的，它呢是有40万平方英尺，总共有27层楼那么高的，每一层有15000平方尺，最底下的六层是从一楼到六楼是用来停车的，而且呢整个的建筑物呢是可以抵受尼克特地震的第八度啊 Richter 8 earthquake 啊，很厉害。 而且呢他你知道他有多需要多少钱吗？他是需要15亿美元的。他单单打理那一个房子呢需要有600个仆人来打理的。很厉害。那个房子呢它有一层是可以停那个 helicopter 的直升机的。因为这个是印度最有钱的那一个做生意的人的房子。那么加州呢，加州最贵的房子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吗？它是在那个 Beverly Hills。那个呢总共有53000平方英尺。它是一个地中海别墅的建筑，里头呢有12个睡房、23个卫浴，有网球场、游泳池、电影院、旋转的舞池、桌球室。那个花园呢有瀑布，有一个很大的倒影的水池。它的车库呢可以容27台车。他卖多少钱呢？就是119500万。他是加州最贵的房子。我们可以再问啊，当我们劳碌以后赚取这一些房子住在里面，我们都会觉得快乐，是吗？不过呢，传道者在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之下突然发出一个不能够令到我们满意的结论，那个呢就是11节了。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雾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当我们住在最贵的房子，用我们的劳碌赚取了这个房子，住在里面我们会觉得很快乐，对吗？不会觉得虚空的。可是呢，传道者就是说，这一些呢都是虚空的，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没有加上任何的解释，他只是以王的身份期待我们同意。那么请问你同意成就是虚空的吗？你同意吗？我想呢，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人是不能同意传道者的看法。在非洲，无数饥饿的人没有机会劳碌或赚取生活必需品就死亡了。在印度，这是全世界最贵的房子那个国家，里头有3亿的人口，他们被建到不计算日社会的阶层，他们称为不可触摸的人，英文就是 The Untouchables， 印度文是 Dalits。 这一些的 Dalits 呢，三千年来他们一生被欺压，不能够受教育，不能够有干净的水，他们无权用干净的水来用的，没有权的，他们也没有权在某一些的路上来走，他们没有权拥有地图，没有权参与宗教的活动，有的就是白白的劳碌。这无数的人口都不会同意传道者的结论，说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是虚空无奉的，因为他们根本连为自己劳碌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何况说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其实古希腊人他们很早就已经讲出了，他说劳碌是美德， 期望不劳而获的才是罪恶。这个就跟传道者所说的好像是非常的背道而驰。我们也觉得是啊，真的能够有机会劳碌是神的恩典，不是吗？许多人天生身体就有欠缺，是有缺陷的，他们不能够劳碌，也没有机会劳碌。所以呢，能够劳碌并享受成果，而且乐在其中的是神所赐的福气。难道人不应该真诚地寻求快乐吗？法国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巴斯克啊，帕斯卡尔，他说得很对。他说，人生存就是为了寻求快乐。人生存就是为了寻求快乐。是基督徒寻求永生，就是寻求快乐，对吗？耶稣基督也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而忍受十字架的羞辱，那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说的。真的，所以这里我们很难接受传道者的意见。我记得传道书分在两层的信息，第一层是作者的，第二层是传道者的。我们是可以不同意传道者所说的对人生的理解。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传道者呢就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要死亡。十二节他就说，在王以后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以后来的人就是说王要过去了，这一些人不过做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换言之，传道者觉得以后的人的成就不会超越他的，也是说后面来的人的智慧也不会超越他的，故此传道者觉得智慧比愚昧强。十三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可是呢，再过来传道者就发现，有智慧如他的人和那一些比不上他的愚昧人，原来都有同一个命运，就是死亡。他心中就非常的忧郁，他就说，十五节，我就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那么我为何更有智慧呢？这个是一个他提出的问题，他觉得自己有一点虚空哦，他的智慧原来不能带来更好的成就，更好的结果。他就问，我为何更有智慧呢？而且呢，当他们死亡后，没有人会再纪念他们。换言之，在那个时候，传道者与那一些比不上他的人们是没有区别的。想到这里呢，传道者觉得很烦恼，很虚空，所以就有十七节了。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啊，都是虚空，都是不丰。那留意他说他恨恶生命，就是说他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慢慢的了解，其实传道者的言论反映出他有一种的所谓精英主义 elitism 精英主义，因为他知道，他觉得他比其他的人都有智慧，故此他觉得应该有与众人不同，起码 与那一些不够他聪明的人有不同的待遇。可是我们就问，诶，真的聪明的人就应该有不同的待遇吗？聪明的人就应该有不同的命运吗？如果这个真的是神的命定，神给他们不同的待遇，那岂不是神就是偏心吗？对吗？就好像今天你想想，最有钱的 Amazon 的 Bezos 和微软的 Bill Gates 啊，如果他们两个，难道他们就应该真的得到更长寿吗？他们能够就在这个 COVID-19 当中有特别厉害的免疫的能力吗？如果是，那岂不是神就是偏心了吗？所以从这里呢，到十七节呢，我们就发现传道者就反映了他本身有一种精英的主义。好，我们看下去啊，十八到二十三节呢，就传道者进一步的往前想到他死亡后的情况。当他死亡后呢，他就要把现在他劳碌的成果，他拥有的一切留给后面的人，包括他的儿女。想到这里呢，他就心不甘情不愿，所以有十九节了，他说那个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真的，如果传道者的后人啊是智慧的人，当然没有问题了。但如果是愚昧人，那个时候呢，传道者就不能够在坟墓当中发出任何的抗议，说这个愚昧的人无权取用我的产业。真的，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周遭有许多所谓不孝的子孙，把先人的积蓄和家业都败光了。最清楚的记得所罗门吗？所罗门因为他生性风流，而使父亲大卫建立的联合王国都衰败了。真的，我们可以推想啊，大卫王在神那里只可以摇头叹息。全球化工业的巨头，这就是 DuPont，DuPont， 其实呢，他有好几个儿子的，其中一个儿子呢是吸毒的，他呢吸毒呢就把父亲给他那一部分的产业都花光了，最后呢就住在费城 Philadelphia， 这是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那个城市啊，只住在费城的贫民区里头。真的，可能 DuPont 在阴间看见自己的不孝子，在阴间他也会觉得很痛苦。我们发现就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下，在华人的文化里头，就是你跟我都是华人对吗？许多的父母亲都是很节俭的，千辛万苦来积蓄做什么呢？就是要留给儿女丰富的遗产。按照这里呢，我们可以说传道者指出这样做很可能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传道者这样说其实是蛮有道理的，为何父母还要为成人的孩子辛劳？成人的孩子应该供养父母的，回报父母亲养育之恩的。如果父母在孩子成人后继续为他们辛劳供应他们，自己呢很节省不肯享用，为的 就是要把一切都留给他们，也不肯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很可能不是神的旨意。如果儿女因为接受父母的遗产而不懂得做人，只荒唐的生活，这岂不是父母亲做出来吗？那真的是很虚空的事情呢。所以呢，来到这里呢，传道者就充满了忧郁，他就说出了第二十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信便绝望了。在这一种虚妄的情绪当中，他觉得这一个把劳碌的成果遗留给后人的事情呢，对他来说是一个患难，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付出的劳力是宝贵的，印上他的心血，这一些心血的果效应该是永远随着他的。可是呢，死亡却把他拥有的一切都夺去了，交给另一个不劳而获的人。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荒谬，他因为又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连夜间也不安，但最后呢，由其他人承受他一生所劳碌的继续的，那么他究竟得到什么呢？是没有，他没有得到什么。所以呢，他就觉得现在他一切的工作都是不丰，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就来到这里呢，去到二十三节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传道者经验到享受成就都是荒谬的，死亡令到他与没有成就的人同有一个命运，他觉得是虚空的。死亡后，现在他拥有的一切都要留给后人，他们没有劳碌过就享用他的一切，他觉得这也是虚空的。那这个呢，就是传道者以王的身份所追寻的总结。来到这里呢，真的是蛮消极的哈。好了，既然一切在太阳底下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可以问传道者，我们应该怎样来生活，面对人生的虚空呢？所以最后呢，就出现了24到26节了。这三节呢，是传道者推荐给我们的提议。这一个提议呢，就好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我们发现在这里，传道者第一次提出，原来在太阳底下虚空当中，人生最好最有意义的就是现在享受劳碌的成果。所以他说，人最好就是吃跟喝，享受自己的劳碌，这是出于神的手。换言之，是神命定给我们人类的旨意。24节呢，说得很好的啊，他就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跟着他就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就好像是传道者享福是最厉害的。不过我的这一个的翻译呢，可能我们看现代修订中文版本是更好的。那里呢，25节是这样的翻译：要不是出于神，谁能去喝，谁能享受？啊，这个翻译更好，因为焦点不是传道者，乃是神。和合本就说， 论到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焦点是传道者。现代修订中文版本就说，要不是出于神，谁能吃喝，谁能享受呢？焦点是神。看着他就说，神所喜悦的就可以享福了。26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喜乐，没有罪人神使他劳苦。我们来到这里就想一想，真的吃跟喝啊，是最平凡的事情，是每一天都要做的，对吗？就是现在家居家抗疫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吃跟喝的，所以吃喝是最平凡的事情，是每一天都要做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财主或穷人，都可以去享受的。真的能够每天都享受平凡的事情，如早午晚三餐，确实是面对日光下的虚空一个好的方法。今天你跟我都有机会去享受生活的，因为你跟我都接受了基督耶稣了，我们都是神所喜爱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们有疾病，就是我们不幸感染了一个新的病毒，我们都可以依靠基督，每天享受生活，享用神的恩典。神耶稣基督愿意我们享受他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很快的解释完传道书第二章，我们思考一下这一章经文给我们的一些的应用。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接受虚空的现实，我们要接受虚空是一个现实。真的，你跟我都在太阳之下来生活，在耶稣再来之前，你跟我都是活在虚空当中，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劳碌，或许我们会有成就，但有一天我们都要死亡，不能逃避，也不能改变这一个命运。死亡催逼我们真的要接受人生是有虚空的现实。也因为这一点呢，我们会发现偶尔我们的内心会有一种厌倦生活的感觉。基督徒就是他可能很有成就啊，生活很丰富裕，可能每一天举家去度假，在教会有服侍，邻居都很尊重，同事都很尊重你，但有些时候呢，心里头还是觉得生命好像没有很多的意义一样。特别在意外跟疾病的时候，好像现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全球被感染已经超过200多万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啊，真的有一种虚空的感觉啊。有不少的基督徒甚至在这个时候呢是有忧郁症的。我的教会的一个传道人的太太的弟弟最近就因为这一个事情进了精神病院啊。因为他觉得他想的太多了，他就出现了忧郁症。其实你跟我有些时候真的在家里去所谓居家抗疫的太久，我们都会有忧郁。好像我有一个学生也是因为他一个半月没有离开他的房间了，现在呢他什么都没有心情，没有心情读书，没有心情做作业，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很不舒服一样。对我而言呢，真的这个是一个现实，我们不需要来责备什么。真的在这一些的意外疾病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生活，都会有一点的忧郁， 觉得孤独，真的也有一些信徒会患上了忧郁症，如传道者所说，在十七节，我恨恶生命，恨恶生命就是一种忧郁症的表现。我就提出，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惊慌，要知道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都是在日光之下来生活。我们不要过言阔论说，哎，有了耶稣基督，人生没有在虚空了。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样说呢，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过分的俗灵了，过分了，唱高调，把现实的人生过度的简单化。我们要做的就是，对，我们接受现实里头有虚空，但是我要坚强的依靠基督耶稣，继续的真诚的生活，真诚的生活。好，第二点，我们不单要真诚的生活，我们要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是太阳底下面对虚空的方法。神知道我们是活在太阳底下，虚空跟劳碌是我们人生的现实。神也知道他的儿女们，就是有了基督耶稣和圣经，但在耶稣回来之前，仍然会感到虚空的。故此，神愿意我们享受生活，神很愿意他的儿女们享受他创造的丰富，来面对人生的虚空。试问有谁做父亲的需要自己的儿女瘦弱贫寒并枯燥的生活呢？不会的，父亲都会带他的孩子们去玩啊，去旅行啊，去不同的地方来看那个风景啊，去享受的嘛，对吗？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也鼓励他的门徒说，哎，你们看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们没有纺线，什么都没有。可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比不上他呢。我们再问了，是谁令到野地的百合花如此的美丽的呢？是神。是神给最普通平凡的野地百合花有美丽的装饰。我们比百合花更宝贵。所以同样的，神愿意我们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情，享受丰富，享受神的恩典。所以我鼓励你们去享受神的恩典吧，享受生活吧。我们也记得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当中，把水变酒。当耶稣把水变酒的时候，就是令到多人的快乐得到满足，使他们享受生活。在今天，耶稣基督也要满足你跟我的快乐，所以来吧，让我们依靠基督，抓紧机会，在日光下劳碌，也享受劳碌的成果。不需要吝啬，我们要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人。在这一个 shelter in place 的时间当中，我们也需要依靠神，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人。我也讲我的见证啊，因为那个 shelter in place 呢，我的两个孩子都回家了，所以一起在家中。我的大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小的儿子呢是大学三年级啊。后来呢，我们因为住了太久了，我们就觉得最近我们就做了好几次了，应该以后也会做，就是拿回我们家里头他们年幼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所谓 board game， 就是那一些的游戏啊，好像那个 Othello 啊， Cluedo 啊， Cranium 啊，那一些还有一波子棋啊等等啊，我们就一起来玩哦。 啊，其实我觉得也真的蛮好，蛮有意思的啊。我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大儿子都虽然工作了，有些时候他也说：“哎，爸爸妈妈，我们再来玩吧。”就是享受生活的一个方式啊，不单是单单在家里头就哎呀很叹气啊，哎呀每一天那个人数都啊有多了好几十万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来享受生活，过得有意义，因为神愿意我们享受生活。好了，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要懂得享受生活。要懂得享受生活，神愿意我们享受生活，但是如何去享受生活呢？享受生活不等于收藏许多东西，就说啊，可以安心啊，多良的享用。那一个呢，是无知采取的想法。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吗？有一个财主就说：“啊，我要把很多东西收藏、收藏、收藏。”跟着就说：“啊，我的灵魂呢、啊，可以去享受了，多年都不需要担心了。”这个是无知财主的想法。好像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把钞票收藏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的床垫下。听说最近在中国啊，就兴起了。住用银行的保险箱收藏钞票，因为人们不相信银行会保存他们的财富。这个呢是无知的，不懂得享受生活。哎，享受生活也不是说哎，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些信徒这样说的。这一种的享受生活呢，是放纵的人生。今天的世界，人的成就差不多以拥有多少财富来衡量的。但是我要问，人都懂得享受财富吗？不一定。是否住大的房子，每一天吃牛排，出入有佣人来照顾，就是享受财富呢？不一定。中世纪的一个所谓神圣罗马皇帝啊，查理五世啊 ，Charles the Fifth， 是1500年做罗马皇帝的。因为他每一天三餐都吃牛排，他很喜欢吃的。最后怎样呢？都得了痛风 ，gout， 要退位给他的兄弟。后来呢，他58岁就过世了。住大了房子，好像刚才说蒙拜那一个27层楼的房子，或 Beverly Hills 那个53000尺的房子，你觉得是真的享受吗？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格外觉得很冷清清，很孤独。当然，你清洁那个房子都很辛苦了。那么有佣人处处照顾，你觉得是享福吗？享受吗？也不一定，因为当你处处有人照顾你的时候呢，明显的你会减少运动，你身体会越来越软弱。换言之，这一些内心的享受和生活的舒服都是短暂的，有副作用的，会令我们身体越来越衰弱，心里头不喜乐的。我们都盼望有长久的健康和喜乐，对吗？懂得享受财富，应该是把钱用的使用的使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心里头满有喜乐和享受的感觉，对吗？应该是这样的。我就提出，对信徒而言有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就是做慷慨的人。做慷慨的人，当我们的财富能够帮助他人得到快乐，真的请相信我，当我们看见后都会感到快乐。因为真正的快乐 是看到他人因我们的帮助而得到快乐。真正的快乐是看到他人因我们的帮助而得到快乐。这一个真的很有机会，是我的孩子，我带他去墨西哥短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照顾一个墨西哥的孤儿，我的孩子也照顾。那个时候他是读中学而已啊。当有一天他看到他要照顾那个孩子，很开心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的孩子也觉得很开心。突然间他就明白了，后来他写了一个文章来描述他这一个短宣的得着。这一个他就发现，他就说真正的快乐是看到他人因我们的帮助而得到快乐。那个快乐比把钱但用在我们本身身上更深入，感觉更好。没有错，拿钱去帮助其他人，我们的财富是少了，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友谊、喜乐和意义，这一些都是无价的，是钱买不到的。当我们的心灵满有快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对吗？慷慨令我们有深层的快乐，我们会感到有价值、有意义。这个呢，才是懂得享受财富、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你们知道吗？在圣经当中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六章那里呢，保罗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就说我们需要行善，在等一等啊，提摩太后书的第六章第十八节，提摩太前书啊第六章第十八节，他说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我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真的学习，在这一个居家抗疫的时候，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灾难，可是我们要享受生活。再进一步，我们要懂得享受生活。比我提出慷慨，就是令到我们有深层的喜快乐，我们会感到有意义、有价值。这个就是懂得享受财富、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懂得享受生活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看了《传道书》第二章，真的我们发现就在这一个shelter in place 还有那个 COVID-19 蔓延全球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在日光之下真是有许多的虚空。就好像今天很多的人都要死亡，很多的人都没有工作，因为都要 shelter in place。 真的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生命现实难免有虚空，可是教导我们在这个虚空的现实当中，我们去享受生活，教导我们懂得享受生活。刚才提出其中一点就是慷慨，其实你也是，你本来是非常的富足，你在高天之上，你是万王之王，但是为到我们，你成为一个贫穷人，要我们成为富足。你已经给我们有榜样，教导我们也学习你的榜样，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资源、我们拥有的 来分享给其他的人，让他们也成功。主，请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谢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